好，我们开始看关于祈祷啊。第一章谈到祈祷的启示，天主启示我们啊，要祈祷，每一个人都蒙召啊，要祈祷。二五六六，人一直在寻求天主，天主透过造化妙功，使一切存有从虚无中走向存在。好，这是天主从无中创造啊，然后呢，稍逊于天使，以光荣和荣耀做冠冕的人，有能力确认上主的名号何其伟大，遍及大地。好，这边谈人啊，在天主的一切创造当中，人只比天使，天使稍微差一点点，低一点。好，虽然呢人犯的罪反映不出天主的模样，但人仍然保存着造物主的肖像，心中仍然向往那使人存在的造物主。所有宗教都为此作证，寻求天主是人天性的需求。好，最后那句话，寻求天主啊，可能把那个天主用一般性的神来表达就更清楚一点了。寻求神啊，是人天性的需求。大概这个世界基本上讲，每个人都这边说，各个宗教都有，当然有所谓的无神论，那是最近比较晚期，历史很晚才出现的。好，人比天使差一点点，所以人呢还是有能力的。有能力能够确认天主的伟大，然后人呢虽然犯了罪还是渴望天主，这大概是我们这个共同的体验了啊。好，二五六七，天主先召唤人啊，并不是人先寻找天主，是天主先召唤人。好，人可能遗忘他的造物主，或者逃避天主的圣容而远离他，或者追随自己的偶像，或者迁怒天主抛弃他啊，自己以为天主把我们抛弃了，是吧？这个味道啊。但是呢，真实而生活的天主仍不倦地召唤每一个人，在祈祷中与他奥妙的相遇。现实的天主常首先在祈祷中采取这种爱的行动，而人的行动常是一种回应。当天主逐渐显示自己，并把人启示给人的时候，祈祷就好似天主与人彼此的呼唤，互结盟约的剧情，透过言语与举动，这个戏剧席卷人心，而在整个救恩史当中展现出来。天主不会忘记人，我们在以赛亚说过了，妇女岂能够忘记自己的婴孩，就算你们会忘记，我天主也绝不会忘记我的子民。这是最根本的犹太人信仰，到今天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也基督信仰也是这么相信的。然后所以他不断的来寻找我们，即使我们有各种理由各种原因远离他，他还来找我们。好，接着看历史上的一些见证啊，看旧约时代。好，2508，旧约中祈祷的启示发生在人的堕落与人的得救之间，就是在天主对其第一对子女痛苦的招呼啊，痛苦的呼叫，你在哪里？你为什么做了这事？好，记得吗？亚当跟厄娃吃了果子，不敢见天主的面啊！天主来找他，亚当你在哪里？那亚当呢是人的人呢、啊？你在哪里？普遍性的讲法了啊！你为什么做了这个事？什么事呢？背叛了我，不听我的话，去听了魔鬼的话，这个意思。好，然后及其独生子进入世界的答复啊，他答道啊：天主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所以人呢是避免跟天主来往，但是天主让他自己独生子来，他的人来就说来，这是要成行天父旨意的。换句话，第一个人没有答复天主的旨意，那第二个真正的人新人耶稣基督来答复了天主的旨意，那成了我们今天人的榜样嘛。好，这么看来呢，祈祷是与人类历史分不开的，祈祷是在各历史事件中人同天主的关系。 我们一直说嘛，祈祷就是跟天主建立关系，就这个意思了。好，然后呢谈这个祈祷的泉源呢是创造，从创造就开始了。好，二五六九，祈祷生活首先以创造的众多事迹开始，创世纪前九章把人类与天主的关系描述为亚伯尔向天主祭献首胎的羊只，就是守生者最好的羊，然后呢诺厄士出生后呢在呼求天主的名与天主同行，然后诺厄的奉献悦乐天主并得到天主的降福。好，创世纪前九章从创造天地写到那个洪水灭世，就诺厄的故事为止，这三个例子啊，比如亚伯尔、厄诺士跟诺厄都向天主祈祷跟献祭。好，通过诺厄天主也降服了整个的受造界，因为呢诺厄为人正义，天性正直，也与天主同行啊。祈祷的这个数值在所有宗教中由众多的正直人士生活出来。好，注意到这边用了两次了，与天主同行啊，跟天主走在一起，这本来是天主创造我们的目的嘛。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喊的这个正天讲的哈，同道歇行嘛，不只是我们，是我们一起跟天主走在路上，天主来找我们的，所以这是根本的例子。那祈祷就是什么？跟天主一直走在一起嘛。所以天主与芸芸众生订立永恒不渝的盟约时，常请人们向他祈祷。然而呢，特别由我们的祖先亚巴郎起，祈祷才在旧约中启示出来。好，就正式的进入到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创世纪前面十一章这比较是一个有出现文字前的这个记载，我们说这个史前史吧，或者是一个神话性的笔法。从第十二章啊开始讲亚巴郎的故事，人真正的进到在有文字的期间，就开始很清楚说亚巴郎开始，那天主给了我们一个祈祷的典范，那祈祷呢在人间被启示出来。好，我们看祈祷是必须含着信德，那祈祷其实是什么？天主应许的回应，回应天主。你看2570，亚巴郎一听到天主的召唤，便遵照天主的吩咐立刻动身，他的心完全降服于天主的圣言，听从他的命令。天主的圣言，当然我们后来是讲到耶稣基督，但前面是什么？是亚巴郎听见天主的声音嘛？他听见就按着话就做了。由内心聆听而做出服从天主的决定是祈祷的本质，语言在其次啊。所以祈祷的本质，聆听跟服从天主啊，记得哈，不是改变天主啊，是我们聆听并且服从天主啊。但亚巴郎的祈祷呢，先表达在行动中啊，他缄默寡言，他在旅途中的每一个阶段都给上主建造一座祭坛，稍后呢才出现他第一次用言语的祈祷，隐约的抱怨声啊，提醒天主许诺之言似乎未见实现啊，说我现在呢还没有孩子嘛啊，他是真正要帮他开口跟天主讲话。前面都是这个作者创世纪作者以带第三者的方式在叙述故事，然后他在讲话。那其实我们知道嘛，在严格而言嘛，在写作上面是这个作者不让这个角色讲话，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就可以理解的，所以亚巴郎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因为没有记载他的语言嘛。相同的这个道理可以用到新约，我们也说什么若瑟啊，耶稣的父亲若瑟啊，沉默寡言，因为他的话都没有记载下来嘛。好，这是一个连结了，没有关系啊。好，但是说亚巴郎一开口呢怎么样？他是提醒天主，哎，不要忘记你的预言啊，不要忘记你的诺言，这个蛮有趣的啊，这跟我们蛮像的，对不对？好，由此呢，由一开始出现了祈祷的戏剧性的一面，面对天主的信实信仰受到了考验。所以在祈祷当中，有时候怎么是表达了信德，但同时也是怎么样，的确是在信德上碰到考验的时候。所以碰到考验不要害怕，跟天主诉说是没关系的。我们的信仰之父亚巴郎就给了一个榜样或一个例子。好，2571，我们继续看啊。亚巴郎相信天主啊，在他前面行走，与他结盟，而准备妥当的在他的帐幕里款待了神秘的客人啊，这就是令人惊叹的 马莫勒橡树下的浩克表现，而且是日后天使报喜许诺真天主子诞生的前奏。好，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亚伯兰帐幕里面来了三个人，对不对？亚伯兰就接他们的客人，各位知道，各位比较记得的故事是后来呢，他们离开时，亚伯兰他讨价还价，为了这个罗特，为了这个索多玛求情，对不对？但其实前面他们在的时候，他们就谈话，这三个显现给亚伯兰的应该是天使或天主自己，不知道啊，就告诉他你的太太要生孩子。啊，当时不是撒拉就笑了嘛，对不对啊？大家就笑，很有趣的故事。好，所以说当时第一次的显现呢，就是怎么样预告了撒拉在恩宠当中会生产孩子，天主会实现他的许诺。所以那个古老的故事是后来玛利亚得到天使报喜，他答应的那个前奏，那个预象，旧约跟新约的连结。从此之后呢，天使将其计划托付给亚伯郎，亚伯郎感受到上主对罪人的恻隐之心，而敢满怀信心的大胆的为罪人代祷。这是我们谈的这个讨价还价，为索多玛祈祷，很有趣的故事，大家都熟悉的。好，然后看2572啊，亚伯郎的信德受到了最后的进化，好，就是天主要求这位许诺的保管人祭献天主赐给他的独生子，啊，所以这个信仰呢受到考验是必然的，一样是亚伯兰利，他也受到很深的考验嘛。天主就是答应了他，也真的实现了，给他后裔伊萨格，然后呢要求他把他献给天主，好，他的信德坚定不移，天主智慧照料，提供做全燔祭的羔羊，因此。因为他相信天主具有使死者复活的能力，这样呢，信德之父竟然效事了天父。天父不吝惜自己的独生子，反而为我们众人的得救把他交出了，祈祷使人效事天主，并分享天主那拯救众人之爱的德能。这边我觉得真的写得非常漂亮啊，有这个故事怎么样？用了创世纪这个亚伯兰的话，天主智慧照料，然后呢，用了这个希伯来书，就是意思是新约啊对旧约的诠释，所以亚伯兰那时候就相信了啊，天主可以使死者复活，然后呢就直接连接亚伯兰献祭，事实上是天主准备让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的预象。那这个就很清楚怎么样说祈祷让人消失天主，亚伯郎所做的是怎么样，他已经是跟天主我们说几乎是相似的。好，2573，由于雅各伯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天主向他重申自己的许诺，他对抗大哥厄沙乌之前与一位神秘的人物整夜搏斗，那人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但离开前在黎明时分祝福了他。这故事我们也知道，雅各伯带着孩子们在离开拉班，要快要见到他的大哥之前，见到厄沙乌之前，在一个河边啊，跟一个神秘的角色打了架嘛，对不对？好，就是说他要求他，你不祝福我不放他走啊，祝福了他。所以这边教会的灵修传统就把这个看成什么祈祷的象征。他祈祷是信德的战斗和坚持到底的胜利。啊，的确的，这祈祷是我们在信德上真的是要坚持信德，跟这一些把我们从信仰当中拿开的力量啊做战斗，然后怎么样要坚持到底。一个小例子吧，我们的十月啊过了半个月来坚持到底，我们把玫瑰金每天一起练啊，或者在家里面自己练，就是简单的祈祷是要坚持下去的，跟天主的关系才能够持续的维持下去。好，明天下一次我们继续从这个梅瑟看起，还在看这个旧约的历史当中关于祈祷的一些榜样。愿光荣归于父，
其子
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